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On Scree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Hong Kong On Screen, a Los Angele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omoting films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我们银幕香港关于个香港电影史的讨论。我们今天是来到第四集了。回顾我们之前第一集，我们是讲了香港电影的诞生，第二集是讲了因为这个战乱，即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就有很多南来影人就来了香港，他们对香港的电影业都有很多影响的。第三集就是我们讲得最长的了，因为我们分了很多节，就主要讲这个即是二战之后，香港重光之后，我们因为有冷战，再加上国内的内战的影响，所以就在香港的影业就分成了一个左派右派。有些电影公司或者有些电影就直接受一个中共影响，就好像长城凤凰那样。有一些就很明显是右派的，即是可能亲台湾那边多一点，好像譬如亚洲或新华。所以我们第三集呢就真的很详细，因为分了很多节去讲，尤其集中讲了中联它的发展，它 的影响。当然还有我们也都有讲到光艺，因为光艺他们是塑造了很多大量的粤语明星的，譬如好像蓝红、谢贤、嘉玲。来到这集了，我们因为之前讲完粤语片，就到讲一下这个国语电影发展。我曾经听过有些人讲说，很多现在后生仔香港人呢是不知道原来香港以前有拍过国语片，他们只是知道有粤语片，就是以为香港只是片，因为讲广东话嘛。但是其实原来五十年代香港是拍了超级多粤语片，是即国语片，而且是非常之有影响的。当然讲这个即国语电影的发展就不可以不提，就是邵氏啦。即是之后我们很熟悉的 TVB 的邵逸夫集团的前身就是邵氏啦，但其实他们开始是拍国语片起身。讲邵氏就一定不可以不讲就是电懋啦，是不是蒲峰？因为即系讲邵氏嘅对手就系、是，
我有个位，我想更正一下，其实
好
TVB 嘅前身唔系邵氏 ，TVB 嘅前身系电视，即系咧唔系 TVB 嘅成立同埋头嘅十年嘅发展咧，系同邵氏冇好直
冇关系嘅，系啦，我而家突然间醒起啊，邵夫邵
逸
夫之后加入嘅，
好多人嘅误会，邵逸夫主政 TVB 系应该系1980年到之后嘅事，
嗯，
咁 TVB 嗰阵时应该黄潮影佢个铁桶嘅江山已经打造咗噶啦，佢邵逸夫系之前系股东，但系咧真正主政 TVB 嘅唔系邵逸夫，而我好记得当年当邵逸夫死嗰阵时咧，系好多人喺呢位咧都系讲错晒只邵逸夫嘅所谓地位同贡献嘅。
系啊，依、這个我系一时间因为太过 common 啦，其实我系知道邵逸夫一开始佢唔系喺电视。即係個電視嗰個集團，亦都唔係佢開創嘅，係後來好似係話個 CEO 走咗定係死咗之後冇人。
死咗啊！經緯過身之後，
係啦，係啦，咁跟住邵逸夫先至入去。
佢嗰陣時係想唔知佢嗱股東，佢係一開始已經係股東，但係嗰陣時有個政策，即係喺1980年代開始就想政策點嘅啫。佢係想用翻個華人做呢個 TVB 個主席，即係董事局主席。之前是利家的，所以呢在一个这样的原因之下，他才就是邵氏邵逸夫才转做这个电视。其实也部分因为他邵氏已经非常不利，他才就是已经在个战争里面已经注定输了，已经看得出大势已经。所以才转做去转到 TVB 咯。
是好，多谢你又再提翻我呢个吓。
国泰啦，
国泰电懋啦，系啦。咁啊，我知道即系电懋最主要嘅人物，当然系要讲陆运图啦，系咪？咁大家可能听众未必知道陆运图系边个，但系就应该知道港大有个陆幼堂，其实陆运图就系陆幼个仔啦。咁啊，即系我哋喺玻璃之城嗰套戏里面嘅陆幼堂。咁其实而家所有港大嗰啲毕业典礼咧，应该都系陆幼堂，系好靓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所以陆氏咧，应该以我所知，佢应该系星马嗰边嘅首富啦，超级有钱。咁啊，因为佢哋系即系嗰个生意啊，大到又有石矿啊、橡胶业啊、酒店、地产、金融业，甚至乎亦都好多间戏院。所以基本上所有赚钱嘅项目都喺呢个陆氏集团里面有齐啊。咁阿蒲峰，不如你讲下啦，呢个陆运图时期嘅电懋。我知道佢。啱啱開始即係五十年代嘅時候，其實佢比邵氏更加犀利喎。即係嗱，當然我哋知道當時成個香港係三國鼎立啦，即係三個門派啦，一個係左派嘅長城鳳凰，另一個就係邵氏，跟住另一個當然就係電懋，即係依三個係鼎立嘅，即係各有佢哋嘅擁趸，各有佢哋嘅電影佳作。咁啊，不如先講下依個電懋先。
電懋喺香港 開始大展拳腳都是大1957年左右開始啦。
嗯，
咁啊，但係我要講翻少少，應該係五七年左右啦，五六年開始啦。咁但係咧，無論陸運圖或者邵逸夫，其實都係星馬嘅錢啦。咁佢哋咧星馬發跡，咁咧其實我哋講好多次啦，即係但係一定要我哋每一次都要 remind 即係或者提翻就係、是、咧，其實好重要咧就係咧，香港嘅拍嘅戲咧。由第一集應該從來都不是只是給香港放的，如果靠香港市場是不可以維持，不單止是過去片預熱片都是，過去片尤其是，所以呢其實是星馬資金星馬的資金來源，然後呢撐起香港的製作，那個市場呢很部分呢都是在星馬那裡，那這個 是長期維持的，那當然它的市場不單止星馬也都是其他，以過去片來說好大部分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當然係台灣啦。以又拍影業嘅話，咁咧就部分地咧有越南啦，咁樣睇下咩階段啦，咁樣係。咁咧以財力嚟講咧，陸家咧以放喺星馬度咧，佢應該比邵逸夫係大嘅。佢哋真係
當然
係一個係好多唔同嘅業務嘅，嗰、那個業務咧每樣都係真係非常之龐大，同埋有佢都係喺方面嘅相當成功啦。咁但係而邵氏兄弟咧，最主要嘅都係所謂娛樂事業，都係戲院啊、放映啊，同埋做一啲遊樂場啊等等啦。但係好多你哋其實咧，雖然你富可敵國咁有錢，但係咧唔等於你下都要贏，即係每樣嘢都要贏翻對方啊。咁呢個某方面嚟講咧，電懋同邵氏嘅競爭咧就係、是、咧，你雖然係所有即係你係一個好大嘅對手，但係咧。單是講在電影業上面其實你未必是比呢個邵氏更加成功的。OK， 咁我回翻講陸運圖啦。陸運圖本身的教育背景係有同佢嘅戲有相關的，即係未佢嘅戲電影的面貌。咁因為佢都是英國
留學的劍橋畢業。
劍橋啊，劍橋，我唔記得劍橋，唔記得劍橋，劍橋大學畢業啦。劍橋。咁啊，佢係讀文學歷史咁樣嘅。咁就係一個好叻嘅官僚攝影家，
官僚專家嚟嘅，官僚專家，佢有出書嘅，直情係英文書嚟嘅，
連攝影啦咁樣嘅，
係啊，
咁咧，咁啊，佢大概喺40年代已經係即係英國攞咗碩士，咁當然翻個成已經承繼咗陸又俾佢一大筆嘅家產啦，嘅遺產啦，咁國泰機構係佢嘅錢啦，主要係佢嘅錢啦，即係佢家族嘅錢，亦都變成佢主理啦。咁1945年翻嚟咧，其實咧佢開展個即係咧比較大規模地將佢家族事業 extend 到咗係戲院業務啦。咁又慢慢建立咗喺星馬通過呢個國際發行啦，因為建立咗間叫做國際電影發行公司啦。咁佢亦都買咗多戲院，咁啊放發行公司又發啲片俾自己嘅戲院放啦咁樣嘅。咁由咧，既然係，但係咧佢嘅戲香星馬生產有限嘅，佢係喺嗰間馬來片廠，即係俾馬拍馬來語嘅電影嘅片作，但係佢主要嘅服務其中一個重要服務對象都係華僑啦。咁於是佢就需要由香港買片啦。咁既然佢永遠都係噶啦，既然你係買片，你就開始想主導一啲，即係你既有條件，亦都開始或多或少想主導翻你嘅，即係你要借錢俾人拍。咁佢其中一個嘅借錢嘅對象咧，咁1953年之後佢喺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公司就係一間分公司嚟專賣喺香港生產嘅電影啦，咁國語片都有嘅。咁啊譬如國際公司，譬如我之前講過中聯嘅頭三年嘅星馬發行就係國際公司咯，就喺星馬嘅院線喺即係國際公司嘅就係國泰嘅喺星馬嘅院線咯。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是、亦都唔止嘅，我第一集講過嘅呢個第二集講嘅永華公司，永華公司後期啲戲咧。咁咧，永華公司由於佢嘅財政乏力，於是咧佢就唔可以靠以前咧就靠自己俾錢拍戲，拍完戲逐步賣，後面咧就唔係啦，佢要問人借錢拍戲。咁個係邊個就問呢個國大國際公司呢、這個發行公司借錢拍戲啦。咁拍戲咁樣係，咁點知咧永華就其實佢嘅戲有唔賺錢嘅地方啦，咁亦都有因為火災咁啊燒咗錢戲啊咁樣嘅，再加上咧喺其實所以永華後期咧，其實有啲錢拍嘅戲咧，其實已經係同早期唔同一隻咧，其實係問國泰借錢，而咧佢係拍咗座戲嘅，其中關鍵咧就係、是，但係佢就靠阿嚴俊就拍咗一部叫做《翠翠》嘅戲， 1953年，嗰部戲點解出名咧？就重要咧，因為首先就係一部相當好嘅戲。咁咧，同埋咧就係佢阿李漢祥有份參與啦。李漢祥後尾都話：，但係嚴俊係有貢獻嘅，咁樣係，我哋唔可以話嚴當嚴俊冇貢獻。但係咧，李漢祥都係開始斬，所謂作為嚴俊副導演斬到頭角，亦都係林代成名嘅一部戲。最主要就係嗰有段時間啲人好興梳孖辮，就係、是、呢個林翠莊，即係因為林翠翠林代 ，sorry， 林代喺翠翠裏邊。嘅演出嘅裝扮 ，OK， 咁然後到咗1954年，咁咧即係永華係問緊國際公司借錢拍戲嘅。1954年咧，就永華又火災，咁又還唔起錢，而且咧佢本來佢開頭嗰個嘅片廠咧就喺所謂九龍嗰陣時係九龍仔，即是今日嘅又一城嗰度度啦，附近啦。咁咧後屘咧，但係嗰陣時政府收翻。咁佢就搬去牛池灣，咁牛池灣咧就後尾嘅所謂嘉禾片廠，最後尾就轉之後就俾人嘉禾片廠位，咁佢搬去牛池灣，但係根本就冇錢，咁於是咧，咁咧就喺呢個時候咧，佢因為國際佢又爭還唔起錢啦，咁於是咧國際成接管咗佢，成間永喺富山道嗰個永華片廠咧，就由呢個國際接管咗，咁國際接管咗開頭咧。他就去開始探索，咁佢我成間廠係我管喎，咁佢扮咗個猶太人叫歐德爾定歐德黎，我成日唔記得父子兩父子邊個父邊個子啦。咁咧就歐德爾應該歐德爾係仔，歐德爾係仔啊，係。咁歐德爾係仔咁就咁咧就開始開頭咧就其實咧佢哋都唔係自己揸大啲嘅，咁咧歐德爾咧就係國語其實已經。佢同時間，佢開頭唔係電貿開頭唔係定位為自己為一間所謂國語片公司，佢國語娛樂片都有拍嘅。咁咧佢就揾我之前你都提過噶啦。咁咧喺中聯嗰集提過，佢咧就揾佐基用翻中聯嘅演員咧，就拍咗一啲戲嘅。咁拍咗啲粵語片嘅，咁譬如應該有部《斷頭明眼記》啊，紫羅蓮做嘅。咁另外咧，佢亦都揾嚴俊，因為佢發覺嚴俊一個非常可靠嘅人。嚴俊是一個會為老闆著想 的導演嚟嘅，咁佢一定會幫老闆賺錢嘅。咁於是咧，佢就揾阿嚴俊主理就拍咗《谷子姑娘》。咁呢個係1954年嘅事，咁咧都係開頭係都係順景。咁然後咧，但係到咗某間到過咗一兩年之後，咁咧佢既然接管咗國泰一段時間啦，咁咧同埋歐德爾同佢哋係有啲麻煩嘅，咁於是咧佢就不如咧陸運圖咧就走1956年。咁就嚟到香港咧，就將所謂作為發行公司嘅國際公司，同埋作為呢個生產嘅，即係永華片場嗰間生產公司咧，咁就合併成呢個所謂國電貿公司啦。咁啊委任咗一個叫鐘啟文，以前曾經喺永華裏面做過嘢嘅，叫鐘啟文嘅咧做總經理，
亦都外國留學翻嚟嘅
電貿嘅嚇。咁咧就開展咗電貿嘅事業啦，即係電貿影業嘅事業啦。我自己的記錄咧就我唔敢100% 定佢嘅，即係以電貿公司名義出名，我用嘅電影資料館資料啦，即係網上資料就係1956年咁，佢開始咧就以電貿名義開始生產戲啦。最早嘅一部咧應該叫《碧海沉思》，就粵語片，就阿佐基拍嘅。咁然後咧稍後咧就第一部國語片就叫《春色老人》，就係譯文拍嘅。咁咧都係1956年啦。咁然後稍後咧。電貿就拍咗一部蓋片嗰個之前講過咧，我唔會多講噶啦。唔係 ，sorry， 粵語片講過唔會多講。但係咧，國語片咧由葉文拍完呢部《春色旅人》冇幾耐咧，1957年就拍咗部好出名嘅咧，就當然係《萬波女郎》啦。自從阿陸運圖成立呢個電貿公司，其實陸運圖唔係常住喺雖然佢叫做擁有咗合併間公司，佢唔常住喺香港嘅。佢喺仍然留翻喺青馬打理翻佢哋嘅打理成個陸氏家族嘅實事業啦。咁咧佢現場都係揾阿鐘啟文即係香港都揾鐘啟文負責。咁咧就呢、這個係會出現少少問題嘅，因為咧即使係咁，即係好多來回嘅決策咧，青馬呢邊即係咧鐘啟文好多嘢都要匯報俾青馬聽。咁咧而當真係平時咧佢。佔上風嗰陣時還好，但係到後尾到真係要打，真係日日打仗嗰陣時咧，其實呢個反應係慢。咁張志強都批評咗呢、這個電貿公司嘅內部管理係有一定問題嘅，因為咁樣咧。咁而 然後開頭咧，當電貿公司通因為啊郭運圖嘅改組，即係話嘅結設立啊電貿公司設立嘅，咁咧然後咧就改組運公司變成電貿之後咧，佢其實慢慢咧喺同個邵氏嘅競爭裏邊咧就佔咗一定嘅上風嘅。咁然後咧就1957年咧就邵逸夫就覺得邵氏嘅成個機構特別嘅聲馬放棄咧，應該有一個更大嘅提升。於是咧，邵逸夫就嚟咗呢個香港，咁咧就咧開始改革，就趕走咗阿哥，咁咧就咧從此咧建立呢個邵氏兄弟公司，咁咧就開始大展拳腳買地建邵氏兄城，咁然後咧就開展佢嘅事。於是咧，所謂電貿同邵氏競爭就成為呢個50年代成為一個國語片嘅競爭嘅主軸啦。一方面呢啲競爭咧，當然係你食有某個層面都相當之你死我活啦，或者即係互相要互相踐踏啦。咁但另一方面咧，佢哋嘅競爭亦都造就咗成個所謂國語片嘅一個非常之輝煌嘅時期。因為咧，其實好得意嘅，你永遠都係呢、這個世界永遠都係有競爭先會有進步呢、這個咁簡單嘅道理，其實都係事實嚟嘅咁樣啦。咁兩間公司嘅競爭，的確令到成個國語片嘅影業係。無論從製作或者創作角度都有相當大的提升，同埋對個香港電影甚至成個華語電影業咧商業的部分咧，亦係大係非常之擴大咗佢哋個成個無論市場啊、製作水平啊，甚至觀念啊，都係有大大擴大，就是、因為呢個嘅競爭，
同埋個明星都話好大，即係成個明星將國語片或者香港。即係喺東南亞嘅電影業影響，因為其實東南亞唔係話佢哋冇本土電影噶嘛，但係因為當時香港
其實都
水準佳啦，都有我睇有啲都馬來西亞嗰邊其實都有自己拍啲片，即係當然就冇人睇，但係當地嘅華人係啦，但係當地嘅華人基本上係一定睇香港片，即係一來個質素好之餘，當然係因為佢哋睇到啲明星超靚啊嘛，又靚又正咁樣咁的確你
就層面嘅。文化影響力啦，你講到嘅，即係日延伸就佢嘅商業嘅成就變成一種所謂文化嘅影響力啦。咁就係某方面，甚至我哋講真係凝聚到一啲華人各有個自己一個共同，即係想像喺個想像世界裏邊，大家都有一種共同感覺。咁我哋係同一種人嘅，咁因為我哋某啲嘢嘅感情可以 share 到嘅，通過呢個電影院。
係咯，咁我覺得明星都係一個好重要啦。即係如果係要數電貿嘅明星咧，即係一大堆啊！即係即使即係佢離而家咁遠咧，但我唔係咁熟國語片啦。但係講到啲明星咧，都好似嚇聽過啲名嘅。即係譬如林黛啦，你就係講過啦，林翠啦，尤敏啦，尤敏應該係咪四屆？林黛先係啫嚇，郭蘭啦、葉佩啦、丁浩啦、張揚，即係呢啲男。喬宏其實一路去到我哋呢個年紀都仲睇緊喬宏嘅戲啦，雷震啦、陳厚，咁一大扎。咁同埋你就係講，除咗鍾啟文，即鍾啟文同阿陸運圖都好相似嘅背景，因為佢哋都係外國留學翻嚟，所以佢哋本身外國視野好似佢哋亦都真係去荷里活度睇過人哋啲片廠個運作係點，所以佢哋學翻嚟，即係都學荷里活嗰邊嘅嘢。咁啊，尤其另外仲有一個係專係管劇本嘅人咧，叫宋琦啦。咁啊，如果中意文學嘅人咧，就肯定聽過宋琦噶啦，因為宋琦係捧紅咗張愛玲啦，一手。咁宋琦其實佢退休咗之後咧，佢都喺應該我以我所知，因為我以前係中大嘅，佢喺中大係以佢個名係叫林以良啊，筆名。佢係出咗好多翻譯，其實佢係翻譯。一个超级出名嘅翻译家，系系翻译家嚟嘅，所以佢喺中大嘅时候系有一专系有个即系 department 定啲 center 专系做呢个翻译，系林以良专系负责，当时嘅教授，所以系即系所以读亲翻译啊文学嗰啲人系冇人识得宋琦啦。咁当然因为佢张爱玲当时应该系帮电贸亦都写咗好多个剧本啦，咁所以系好文化气息。咁我哋讲完即系呢个呢个电贸起家啦，咁我哋系咪应该讲下佢啲作品嘅特色啊？即係尤其因為我哋上期咧，即係上幾節，係咯風格啦。即係尤其上幾節，我上集即係我哋幾節都講咗中聯嗰啲特色啦。咁啊，講下國語片同呢個粵語片啦。我先講我自己嘅感覺先嚇。嗱，我當然唔係好似你咁專家，我亦都冇你睇得咁多。我睇而家嗰啲國語片，暫時都嗰幾部你叫我睇嘅嗰啲指定電影啦。我睇完之後咧，幾個感覺。第一個感覺咧就係即係電貿嗰啲片，就一定係即係嗰個中產。 成分是很高的，他跟我们看中聯那些全部都讲穷家啊，虽然中聯里面都有些中产，有些老师的角色啊，有些事业家的角色，但那些通常都是坏人，尤其有钱人都是坏人，但是电贸里面那些中产呢就又靓啦，即系男仔男嘅就靓仔啦，跟住个个都风度飘飘啦，识跳舞啦，能歌善舞啦，咁即系好优雅嘅，咁所以系一个好城市嘅世界，好 city 嘅 feel 啊。咁再加上即系你就都提到啦，即系电贸嘅电影一定唔系净系指香港，即系当然香港系一个好重要佢嘅基地啦，但系其实佢嘅市场系。整个东南亚甚至乎去到东亚亚洲日本都会有市场，所以他的电影好像譬如我看空中小姐，其实他是去很多地方，即是又去台湾啦，又去东南亚，即是很明显他就是因为要吸引同地方的观众，所以他的故事呢都要有一些跨地域跨性，即是跨地区性的气质啦。咁你同埋你有套是星星月亮太阳啦，呢套虽然佢是讲呢、这个点啊讲中日战争时期嘅背景啦，但佢系好集中讲爱情啦，讲男女之间嘅爱情，真系好浪漫嘅一个故事。即系其实就系、是、虽然个剧本唔系张国荣啊，但系我只不过真系好有嗰种，即系大家好似喺度忘记，有少少忘记现实，系陶醉于喺一个文学世界里面。大家去沉醉於喺呢啲咁好浪漫嘅世界裏面，所以咧，即係佢同粵語片真係，我覺得係完全兩個世界嚟嘅。雖然大家係同時間出有呢啲國語片，跟住又有粵語片，即係唔坐飯嗰類，但係感覺好唔同。你覺得係咪啊？阿蒲峰，不如你講翻啦，即係究竟呢個電貿嘅特色？
好啊，好啊。咁其實你都講到啦，因為其實好多嘢都係大家都會睇到，即係我係好低地咧。佢原來我係睇幾部啦，會已經感覺得到。佢嘅唔同啦，咁樣嘅，咁而呢啲係普遍地存在喺佢嘅電影裏面啦。咁啊，第一佢哋係講緊一個第一佢哋真係要俾，即係咧係應該點講咧？嗱，佢哋心目中呢啲戲咧係拍俾呢個所謂華僑大華僑喺個 general 咁話，即係大華人區啦，即係咧無論東南亞、台灣或者香港嘅華人啦。咁咪當然，香港未必人講國語嘅佔比例，即係香港市又唔係好大筆，但係咧，其實識字噶嘛，大家即係唔應該係有人去識字，咁有只要識字睇字幕係睇得明佢哋做緊咩戲。咁咧佢係其實所以咧佢係一定有個策略，就係所有唔同地區嘅人咧都會通過啲即係我哋戲咧係要拍到俾佢哋都可以有個 enjoy 嘅，即係有個樂趣嘅。有娛樂嘅電貿嘅策略咧，就係一個題材，當然個地域咧仍然以一個香港為主，但係咧呢、這個香港咧，佢係嘗試塑造一個現代生活嘅場景，或者一個理想化嘅現代生活嘅場景。咁咧一方面呢個係美國片嘅，咁但係實際都係啊陸運圖生活嘅世界，佢即係覺得我哋好明顯地話，即係甚至嗰班人嘅世界，即係我哋佢哋會好相信呢個世界係應該一個華人世社會向前發展，就會達到呢個普遍達到呢個境界就合理啦，或者好啦咁樣嘅。咁於是咧，即係咧就會呢個色彩就吸引到所有人，即係吸引大家向往呢個未來，或者向往一個都會嘅城市嘅世界。呢個係一個。是一種向往嚟，呢種向往是對未來的一種向往嚟。咁呢個是整體電貿的風格啦。咁即係電貿佢呈現嘅啦。咁我舉一啲例子嘅，某啲情況又真係事後當然其實又的確係變成我哋生活嘅一個真係包括嘅一部分。舉個例啊，我如無意外最早喺電影裏面見到雪櫃，其實好可能係電貿一部戲。咁咧，我記得南北和已經見過。咁但係咧，即係60年代初嗰陣時咧。我哋竟然可以喺電腦見到一啲所謂現代嘅家居生活嘅產品咧，其實就喺電貿嘅戲見到嘅。應該冇記錯，雪櫃第一次見到，隨時可能係就喺呢個電貿嘅電影裏面。咁呢啲咁嘅現代家居生活咧，當然啦，我哋當然都知道美國喺50年代已經好中意玩，即係我哋會好中意用，即係講即係呈現呢啲嘢。咁但係咧喺華人嘅電影裏邊，華語電影裏邊咧，電貿的確係就係將呢種咁嘅。國際生活變成我哋某種嘅對現代化嘅向往同想像，而咧事實上過咗20年之後，香港嘅經濟繼續繁榮嘅，繼續往前走。到咗70年代，雪櫃係一種好普遍家居常用品啦。 我想到八年代幾乎香港香港不會很多家庭沒有雪櫃這件事，這個走向是其實它既符合那年代的想像，但是向往當然首先就是現實，真的這個世界真的有雪櫃，其實也有 電視的這樣 電視等等的，電視在邵氏的戲裡面有出的遲些，但是它的確這個向往，但這個向往某個情況到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其實的確是變成一種現實的，它只是走，即是有少少啲係咧叫走在時代嘅尖端，咁咧就係、是，咁但係所以咧佢係對期對社會嘅期望發展嘅方向係咁嘅，咁就因為佢哋呢班某部分地咧，亦都係佢哋嘅生活緊嘅現實。對陸遊嚟講，當然佢生唔係陸運圖嚟講，呢、這個佢真係佢生活緊咁細嘅。但係咧，就算對嗰班導演啊、明星啊嗰啲嚟講，佢哋可能都生活在接近的現實裏面，咁之後咧，呢、這個佢哋係喺嗰個階段係一個比較有錢的狀態，所以佢可以咁生活。咁而其他人唔係一個普遍存在生活，但係咧呢、這個生活亦都係展示緊呢個未來的向往、電貿嘅，即係對一個都會生活、都會現代家居生活等，無論家居啊等嘅生活咧嘅一種向往，所以佢會講一種好摩登的工作啦，譬如呢個叫做空中小姐啦。而且空中小姐幾得意，空中小姐咧。成部戲最大嘅就係咧，佢唔單止講嗰種生活，佢仲將呢種生活咧變咗一種倫理價值。例如咧，咩叫倫理價值咧？就係空中小姐阿郭蘭成部戲入邊咧，一方面佢當然都有愛情等等，但係最正成部戲提出咧一種就係、是、空中小姐係一種專業嚟嘅。你空喺你做緊空中小姐服務咧，需要一個專業嘅訓練，而且唔單止有訓練，仲有一個專業嘅態度先會做得好嘅。呢、這個係你可以係將成個人投身在上面的事業，而且呢你的事業呢 你要克服自己一些不夠水平的地方，因為郭蘭被喬宏罵，我覺得做話不做不專業，或者他說我專心做事的時候我就會罵人的了，那個人就接受，好我終於明白了，我們做事就做事做好件事了，不要不要如果你說真的不要閒地做事了，這樣都是他常見有一種專業精神的在這戲裡面。除了當然你剛才提到的跨地域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即是它會有些戲會跨不同的地域，但始終很多場景都是無論製作原因或者什麼空中小姐就周圍走，但是很多時候她都是拍香港，但是她的片廠營造的那個香港是一個非常之時尚的香港，或者在她的生活水平是高過一般人各當年現實中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但係當然啦，我哋都知道誒，呢、這個唔係抽離，即係咧唔係唔現實中冇呢種人，佢只係咧唔代表所有人咁嘅生活啦咁樣咧。咁我記得細路仔可能佢講某啲朋友同學屋企咧，都係有啲類似嘅生活，只係咧佢哋個家境好好多咁樣，我哋就會面對啲咁嘅，即係有啲咁嘅親戚朋友同學等等。
咁不如講下最好嘅電影啦，即係電貿。我知道你話過係最好嘅電影就係《野玫瑰之戀》啦，1960年阿黃天林導演嘅。咁最近呢排電影資料館都放緊佢哋呢個修復版本啦。我睇翻啲報道咧，都好多人去睇，跟住都好多人都驚為天人，因為主要個聲音即係個修復，可能係個聲音嗰度修復得最好啦。因為終於即係聽到郭蘭，因為里面其实很多国人在里面唱歌，我自己看了就 YouTube 的版本来的，那有少少脱音，即是有少少嘴型和声音有少少不明白，所以这个就是要修复的版本我才看到，我都希望有游客回香港可以看到那个版本，我自己看我是真的觉得很惊讶，很好看的这套戏，真的即系我冇谂过嗰个年代会拍，因为嗰个里面嘅郭兰嘅形象咧，同粤语片又真系好唔同，因为佢系一个歌女啦，卖身嘅女人嚟噶啦，基本上，但系佢又好有义气，即系为咗帮嗰个一个老阿伯，嗰个阿伯其实系咩名字，我唔知佢边个，演员系，佢要俾咗2000，即系为咗2000蚊，因为嗰个阿叔咧，即系喺乐团里面嘅人嚟嘅，佢个同事嚟嘅，就个老婆病啊，咁啊郭兰为咗要帮佢咧，就卖身去俾一个有钱佬。咁啊，個有錢佬俾2500蚊佢嘅代價，就佢要陪佢一晚。咁佢就將個2000蚊就俾咗嗰個，即係佢個同事啦，嗰個樂隊裡面嘅人。啊，哇！即係啦，咁有義氣嘅一個人。咁跟住佢又一開始佢勾引個男人，但係勾引成功，即係張揚啦裡面。啊，我知道嗰個男主角，就嗰個男主角最後又真係中意到佢不得可了啦。咁連佢本身自己有個未婚妻嘅，佢都捨棄個未婚妻啦。阿媽就直情非常之反對佢同呢個歌女一齊啦，但係佢都即係堅決。是要跟郭蘭这个歌女、舞女在一起，那都挺反传统的，那去到结局更加 震撼啦吓，咁我就唔讲个结果啦，等大家你去睇先知嗰个结果系点样。咁所以系即系唔单止好好睇，而我觉得葛兰咧对比起其他，即系譬如你叫我睇嘅四千金，嗰四千金个个都系靓女嚟嘅，真系又靓身材又好。啊，星星月亮太阳里面都有好多女星，咁啊尤敏啊呢啲即系出名，林翠林黛呢啲出名靓到不得可了。葛兰我觉得佢绝对比起呢一班女星嚟讲，佢唔系最靓。但系唔知睇点解睇呢套嘢《玫瑰之恋》咧，我真系觉得佢个风韵咧好掂啊，即系好迷人，好 sexy。跟住同埋佢唱歌嗱，我唔知道跟住佢系咪真系佢把声嘅唱歌啊。咁其实我自己本身好中意梅艳芳，我觉得佢就系有少少似梅艳芳嗰种嘅嘢，就系即系梅艳芳都唔系靓女嘅，但系佢呢种人就属于喺舞台嘅，就属于系镜头前面嗰啲大明星咯。即系你睇佢出嚟，你就觉得佢就系个大明星。呢个就系我嘅感觉。睇完呢个《野玫瑰之恋》。
咁啊，咁我推薦得，我的確係好得意嘅。咁國泰都喂電話公司咧，都生產咗好多唔同嘅戲啦。咁咧就其實有好多都即係都有相水平。咁出名嘅《萬波女郎》啊，呢、這個《野玫瑰之戀》啊，《四千金》啊，《星星亮太陽》啊，或者尤敏名作就係《玉女親情》咁咧就另外就《温柔鄉》等等。但我自己睇完都係，我都推薦，即係我考慮好耐。即係咧，你問我如果只揀一部戲，話哦呢部係電貿最好嘅戲咧，其實我係一定係《野玫瑰之戀》嘅。咁我補充少少啦。第一，你睇個版本應該係佢夾硬寬頻幕咗佢嘅，因為佢係就翻呢個 YouTube 咁咧，其實本身係4:3嘅個基本比例，嗰部戲係4:3比例嚟嘅。咁個古仔係卡門嘅古仔嚟嘅。咁係佢係將卡門個古仔卡門本身是一個法國作家梅玲麗的小說，然後就一個法國作曲家比賽變成一個歌劇啦，咁樣嘅好出名嘅。其實戲裏面有卡門有嘅歌嘅改編嘅，係卡門歌嚟嘅，佢有唱嘅。
第一首就係啦，一開場第一個就係。
咁佢本身有個卡門嘅故仔嘅，即係現代化、現代版嘅改編，而卡門係一個好獨特嘅，好所謂野性野女孩嘅野性女孩嘅故仔，好敢愛敢恨敢做嘢嘅故仔，即係嘅女士啦嚇。咁因為本來係講緊啲，就算比賽原本個故唔係梅里米原本個故仔係講一啲所謂法國比較偏遠啲，即係嗰啲好流浪好野性嗰啲族裔嘅地方嗰啲女郎嚟嘅。咁然後咧，葛蘭嘅特別咧就係咧，葛蘭嘅本來嘅形象咧唔係咁嘅。本来的形象咧，系比较所谓贤良啲，譬如《星星月亮太阳》，佢做第二个啦，即系千金小姐啊咁样嘅，佢做万波女郎啦，即系佢系比较做千金小姐嗰啲角色多嘅咁样嘅，咁咧就时代女性啲啦。但系咧，葛兰嘅厉害咧，如果嗱，笑我讲下啲再讲翻部戏先咧，我讲啲女性，咁咧国泰嘅电贸嘅女性咧，其实咧有。三四個係最重要的林黛咧就尷尬了林黛都仲，但係林黛都有電貿時期。但係林黛，我哋又好同林黛始終係跨後尾又咗幫邵氏伯，同時又幫邵氏。林黛唔係一個典型，即係唔係即係叫 exclusive 嘅電貿女性。exclusive 即係電貿專屬嘅女性咧，其實就有葛蘭、林翠、尤敏同埋葉楓。咁再早另外年紀比較大啲，而我非常之喜歡嘅叫做李薇。咁就但李薇年紀大佢就一截啲嘅。咁喺四個裏面咧，林翠係所謂學生情人，咁自學生妹爽直為主咁樣嘅。尤敏咧就叫小家碧玉型，咁就最中意做苦情戲咁樣嘅。葉楓咧就最性感。咁而葛蘭咧就係做啲中產婦女啊等等咁就千金小姐啊咁多。咁但係咧。本来所谓如果选角，所谓用翻佢哋典型嘅形象咧，《野玫瑰之恋》最适合做嘅，其实当系叶枫啦，因为叶枫本身就之前做《四千金》都系嗰啲少少有放荡咁，但系咧就但系我哋又即系好性感另外其实唔应该放荡，应该所谓豪爽，而家嘅词叫豪爽女性嚟嘅咁咧就以前叫豪放嘅负面形象啦，叶枫就系典型一个所谓豪爽女性，咁咧做得啱嘅。咁啊，葛蘭嘅神奇嘅地方，而我喺四個女星之後，或者喺電貿女星之後咧，其實我幾乎睇咗絕大部分嘅戲啦。咁咧，我覺得葛蘭係我覺得最喺電貿女星咧，叫做 first among equal， 即系咧，佢哋係平，幾乎係平排，即係個特色。 但咧，郭蘭依然係我係會放高半線，即係話佢係比佢哋所有都突出少少，因為咧郭蘭嘅特色咧就係佢可以做一啲唔屬於佢所謂明星形象嘅戲，而佢都做，而且好多時佢做呢啲咁嘅戲咧，佢依然係可以做得好好嘅。咁咧，佢唔單止佢呢部咧就係啦，做一個佢唔習慣嘅角色，而偏偏咧佢嘅演出咧係比其實我諗翻，如果葉峰我哋知道哦。葉峰咁做呢部戲會咁啊，大家會估得到佢個演出。而郭蘭係咁嘅，係啊，原來個想像係我可以想像以外咁好啊，甚至佢應該演出就係葉峰都唔會做到嘅，即係即使係佢喺葉峰嘅本身嘅行當裏面嘅演出啊。咁因為佢之前嘅神郭蘭嘅神奇就係咁，佢唔止佢同阿林翠都拍過一部即係學生片。佢扮學生，即係本來唔係佢專屬嘅，即係專長嘅位置，但係佢一樣可以做得很好好嘅。尤其郭蘭神奇嘅時候咧，喺最平淡啲戲裏面咧，佢係表現出佢原來佢嘅戲係無論佢明星氣質或者演戲入戲狀況咧都係好嘅。佢同阿張揚合拍咧，即係我睇嗰部叫《香居美人》，佢同張揚一齊做，有啲唔係真正所謂戲劇位咧，點知一影到郭蘭咧，嗰個銀幕就發光嘅。而咧最好笑嚟，最特別地咧，其實以正如你講，以美貌嚟講咧，郭蘭係遜於尤敏咁，或者比較遜於葉峰。但係咧，一講到一擺出嚟喺電影裏邊咧，郭蘭永遠都係魅，即係咧都係散發呢個魅力，即係散發咗魅力咧，係你發你唔明，但係又明嘅，即係咧佢就係咁神奇嘅郭蘭咧。其實所以咧，好耐之前咧，其實我。嗰陣時咧，金像獎有三個，成日有遇到都係選呢個終身成就獎。我成日都，我嗰陣時就大概十幾年前，我就話有三個人嗰陣時好值得攞，而都未攞嘅，一個叫做夏夢，一個叫做李麗華，一個叫郭蘭。我當係我係講緊咩？應該係好十幾年前可能應該係咁。我嗰陣時講咁啊，結果夏夢咧就等唔到金像獎頒俾佢咧，就已經過咗身啦。你哋話咧就啱啱頒完獎就過身啦，咁樣係。咁而家睇下未來會唔會有個郭蘭會攞埋呢個終身成就獎咧？咁我係非常之希望佢有一日佢上台而咧，大家就重温佢嘅戲就知道，我係曾經出現咗一個咁厲害嘅明星 and 演員。咁所以忍唔住就一定要先讚一啖，先講部戲之前咧。
我覺得而家電影資料，我而家覺得電影資料館即係重放佢呢個《野玫瑰之戀》咧，應該會幫到，因為我睇好多喺睇完呢個修復版之後咧，都真係話未見過原來即係郭蘭係咁正，即係因為佢修復咗，可能真係唔同啦。即係咁，我自己即使睇 YouTube 個版本咧，即係你話個比例冇咁好啊，聲音冇咁好咧，我都覺得佢真係哇好唔同啊！喺嗰套戲嚟講，即係一開始第一下佢就係唱歌嚟㗎啦嘛，一開幕就係、是、就唱《卡門》，已經哇！唱一首卡門其實都歌劇嚟嘅喎，咁即係同埋佢唱得又好，即係個風韻又好好啦。同埋我再睇咗啲資料咧，講翻《野玫瑰之戀》，佢嗰啲填詞咧，即係個填詞人，我唔記得咗咩名啦，已經都係一個好犀利嘅人，所以佢變咗即係作曲好似又係一個日本人嚟幫佢作咗幾首歌啦，即係佢除咗係啦，
作曲係瀑布良
人，佢係佢除咗即係改編即係卡門之後，佢裏邊有啲原創嘅，所以套戲你話
佢真部好似係佢，我唔係好記得佢真部係咪佢嚟。定係美國歌嚟嘅，
總之佢裡面有係原創，係有個日本作曲家幫佢作嘅，佢裡面亦都有改編唔少嘅外國嘅歌。
歌係啲戲裏邊嘅歌係好好嘅，都實際有啲香港即係經典嘅藍曲嘅咁樣啦，就張部嗰首就係啦咁樣係啦。
同埋啲詞又係好好，因為啲詞其實都係講到佢，即係第一首卡門，佢去到最後其實都係唱翻同一個曲，但係啲詞係唔同噶嘛。就最後佢再唱嘅時候，就係講到佢嗰個身世，因為佢係衰落啦嘛，即係再出翻嚟重出江湖啦。因為
其實當係片頭都好睇嘅，片頭喺個廠景裏邊啊嘛，咁佢一路個男一路舞跳下舞咁樣，係有冇個人咁樣嘅，然後咧。佢踢下嗰陣後又出字幕，佢踢一個樂器啊，就會出字幕，同啲音樂係配合噶嘛。咁咧其實好得意嘅，我哋要應該講下天林叔啦。天林叔好得意嘅，天林叔咧喺電幕裏邊咧係有少少被大家即係學公司裏邊咧有少少睇唔起佢。而家係咧天林叔咧係真係紅富子身片藏出身，而電幕嗰陣時嘅戲嘅人咧嘅都係嗰班都係文化界。無論作為編劇嗰班， 或者導演嗰啲譯文嗰啲本身都係啲好好嘅所謂外國文學修養。但係其實我有時睇翻咧，好認真地比較咧，電幕裏邊可能最好嘅一個導演咧，其實可能都係點林叔，就係黃天林。咁當然啦，後來佢就幫阿杜琪峰啊。咁天林叔有佢嘅，係佢嘅有佢嘅相當好。原來即係有啲嘢就係、是，其實有時做導演同你嘅文化修養唔一定係相關的。你唔等於你有文化修養，你就可以拍得出一部好嘅戲咁樣。咁然後天林叔明明係喺嗰邊咧文化水平，我相信應該可能最即係教水平文化水平可能最弱嘅一個。但係咧，天林叔即使唔係好過佢哋㗎，其實我覺得天林叔作為導演係好過譯文嘅。咁但係咧，起碼天林叔嘅作為一個導演係唔會差過其他嗰班有少少睇唔起佢嘅，所以佢亦都講一句，佢話啊記帳嚟嘅啫咁樣嘅。咁嘅我知嘅，即係喺裏我知道佢哋行裏邊即係。在公司裏面怎麼看天林叔的，但其實黃天林他其實他不止一句講改編張愛玲林邦和這樣都是很大的，黃天林是 有一套的，難怪後來他的電即是去到電視生涯 都是有相當成就，當然 有跟他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杜琪峰，這部戲無論攝影啊、氣氛啊、歌舞啊等等都是扣，即是所有的加起來呢成為一部我覺得是經典戲，而且咧，即使《星星月亮太陽》的製作，當然以電幕公司嚟講，最大製作應該是《星星月亮太陽》啦，跨地域咁樣嘅去台灣拍有軍隊咁樣啊。但係其實以正即係咧真正一部電影，唔係淨係講製作嘅啫，而係以成個氣氛嘅呈現啊等咧，其實《野玫瑰之戀》應該係勝於個《星星月亮太陽》，所以《野玫瑰之戀》我總覺得係。即係我絕對係推薦為作為即係電貿公司，如果我哋只用佢一部代表作嘅，我係會揀《野玫瑰之戀》。
啊，同意啊，因為起碼就喺你俾我睇個片單裏面，我覺得都覺得《野玫瑰之戀》係最，即係《星星月亮太陽》係最長啦。佢
係啊，
跨區即
係史詩式啦，
係啦，史詩式講好多歷史啦，
係啊，講歷史啦，講抗戰啦，咁係主角啊，但係咧，佢將喺文藝片嘅格局裏邊啦，咁樣係啊。雖然所謂史色佢仍係一個文藝片嘅格局，男主角喺三個女性之間猶豫啦等等。雖然三個女性各有特色咁樣係，咁但係個即係佢唔係一部好雄壯嘅啦，即係好宏偉。咁當然嗰陣時嘅係無論點史詩，實際佢都冇個所謂史詩嘅壯闊嘅。呢個係個心胸問題，呢個係嗰陣時嘅文藝片導演係冇可能達到嗰個水平，冇可能我哋即係當然我哋用大衛連嚟講。就太過睇低，即係太過要求高。但事實上，我如果講真係講緊有大衛連嘅水平咧，係兩個層面嘅嘢，係冇可能以還得開文藝片嗰班嗰批導演係冇可能達到嗰個水平。
係啦，咁啊，《野玫瑰之戀》1960年啦，咁但係冇幾年之後咧，電貿就開始式微咯，甚至乎咧，去到70年代咧，基本上係徹底退出咗。呢、这個電影市場啦，咁不如講下佢即係點解會慢慢式微咧？咁當然我哋一開始講過啦，即係最主要嘅人物叫盧雲圖啦。咁佢即係成間電貿同呢個盧雲圖咧個緊密關係應該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佢式微就係同盧雲圖之死係絕對係一個直接嘅，即係一個因一個果啦，係咪啊？阿蒲公
咁啊，但係我諗個發展咧，亦都唔係淨係即係由佢死，即係未必要叫佢死。我可以逐步講幾個關鍵性嘅發展啦。咁當然啦，電貿公司陸運圖之後同趙氏競爭咧，開頭係佔上風，但係到四日夫帶咗大筆錢嚟之後咧，開始轉船變咗之後咧，其實趙氏兄弟咧已經慢慢上位。例如咧，到江山美格人嗰陣時咧，趙氏嘅已經明顯見到一啲優勢嘅啦。咁但係陸運圖始終係有錢多佢咧，如果要臨。要解決呢件事咧，其實一路有即係繼續去競爭落去嘅。咁咧，而陸運圖的確係想競爭。咁咧嗰陣時咧，最得意嘅或者最特別一個人物現象啊，當然啦，喺競爭裏邊成日就大家爆雙胞胎。呢個喺上海時期應該成日出現嘅，即係喺上海影業時期30年代上海影業時期已經成日出現嘅就係鬧雙胞一個題材。突然之間咧，你又去拍，我去拍，就係鬥拍。唔好話到後尾。到 TVB 到 ATV 嗰陣時，成日遇到嘅啲情況就係、是、咁咧。TVB 咧嘅做法嗰陣時就是副主任嘅就永遠後發先至。你拍咩咧？我即刻拍，我條件好過你，我就拍得早你，我拍得比你彷徨，唔一定拍得比你好啊，拍得比你彷徨，拍得比你快，拍得比你早出街，咁咪贏你咯咁樣嘅。你睇人哋觀眾睇完之後就唔會再睇你啦。咁呢、這個 這個策略呢既是當年三十年代邵氏天一公司的一個經驗累積，亦都是在六十年代邵氏和電腦競爭的成功的其中一件事。他們鬥拍同一個擂台賽，咁咧就包括，譬如1962年咧就爭大家爭拍呢個零三八張台啦。咁啊邵氏結果係永遠都係跑得快過佢，咁我跑得快過你，咁咧就咧而且零三八張台喺台灣咧，其實就現象級嘅賣座，咁所以令到咧國泰嗰部零三八張台咧嘅升勢就放大。其實香港唔係嘅，香港零三八張台寧波咗部咧，唔係特別賣座嘅啫。咁然後咧到63年咧就大家一齊鬥後拍七仙女啦，又係咁。咁咧，然後咧，但系咧，嗰陣時李鴻祥就幫國泰嘅，咁所以咧係各有千秋啦嚇。咁然後到後尾咧就搶拍164搶拍頭市啦，然後等等。喺呢個搶拍過程裏邊咧，稍後就有寶蓮燈啦，等等都係邵氏係佔咗一定嘅優勢。咁佢哋得啊，咁而咧正因為咁咧，陸運圖就開始覺得對香港嘅公司管理不滿。而且當時嘅之前我講過，真正負責人叫鍾啟文，只能夠講喺咁強烈嘅競爭之下，鍾啟文或者無論是國泰公司本身的國泰機構在星馬和香港的結構問題，或者是鍾啟文本身的問題，都令到他一路佔下風的。鍾啟文呢就1962年仲因為某些新聞咁樣係有些叫做八卦新聞，咁咧就話佢偏袒一個女星咁樣係啊，咁咧就偏袒嗰個女星叫丁浩咁樣啦。丁浩過咗身啦，後屘美國自殺。當時咧就有人去告狀，嗰、那個就係李薇，李薇就走去。李薇就是一個國泰女星，電話女星啦，咁比較經驗豐富，咁樣去告狀。於是咧，咁咧鍾啟文本來當然係力斥話我冇啊咁樣嘅，咁咧然後但係咧就，但係後屘就有啲其他事件嘅，包括原來咧邵氏偷偷地簽咗葉峰咁樣啦。呢件事其實已經傳到去陸運圖耳邊，咁但係咧葉問圖話：喂，簽乜葉峰啊？鍾啟文冇，一定唔可能咁樣。如果我一定會知，咁原來真係簽咗。咁鍾啟文話。咁張亞文就話：哦，我如果簽，如果呢件事真係嘅，我就辭職。咁啊，真點樣真係邵氏搶走咗葉峰咁樣事，張啟文就真係辭職啦咁樣咧。咁佢就轉咗去嗰陣時嘅麗的呼聲嘅電影台嘅。咁佢喺應該係到其實麗的呼聲嘅電影台嘅發展一路係佢主政之後咧，其實一路往業績往好嘅。咁直至到後尾佢 TVB 出現咧，無線廣播就其實咧。就打冧曬成個有線廣播啦，咁咧先即係而麗的咧就由呢個有線廣播轉做無線廣播咧，咁咧就係呢個佢本來佢業績好啲，佢但係咧佢就唔相信無線電視可以打低，即係呢個無線廣播可以打低呢個有線嘅電視廣播，因為咁但係結果真係無線打冧咗之後，佢亦都離開，就因為咁咧就要離開嗰陣時嘅麗的電視啊，咁咧就鍾啟文嘅故事，鍾啟文落咗台落咗台之後咧。咁就有陸運圖主政，但其實隔咗海咧，都有一定嘅麻煩。咁陸運圖咧，其實頭先講咗梁山伯張台係非常之勁。於是陸運圖發覺，我不如喺你叫人咯咁樣，我叫咗你最大嘅主將李漢祥過嚟咁樣啦。咁啊真係叫咗佢過嚟。咁但係李漢祥本身同邵氏有合約嘅。咁中睇阿陸運圖就話：好，我打本俾阿李漢祥拍戲。李漢祥因為合約問題咧，佢就唔可以喺香港拍戲。其實後來阿黃宇都遇到同一情況。就唔喺香港拍咧，李漢祥就不如我過去台灣拍，咁於是李漢祥就喺台灣做呢個國聯公司，咁咧就去搞戲，咁咧錢咧就係鍾啟文為主，國聯咧就係國就係國泰啦，聯就聯邦，即係其實唔止嘅，亦都有台灣錢嘅，咁咧就亦都有台灣聯邦公司嘅錢，一齊夾粉俾阿李漢祥拍戲，搞國聯公司，咁咧就曾喺台灣就搞得有聲有色，然後當然後尾因為亦都有財政不善而冇咗，而再加上陸運圖就死咗，於是咧。嘅國聯咧就維持唔到嚟，但係咧陸運圖喺競爭上面咧，其實咧就搶過邵氏一個當時嘅最大嘅大將李漢祥走，叫到就叫走咗，然後咧就令到佢成為即係令到佢可以同呢個邵氏競爭上面咧，起碼喺搶人才方面咧係回即係贏翻一仗半仗啦咁樣嘅。咁由跟住咧就去到1964年咧，其實咧有個。講法嘅就咧，應該即係亦都係事實嘅，就應該係喺台灣方面覺得，喂，你哋咁樣如果惡性競爭唔係幾好，於是咧就出手就通過自由總會話，唔好有啲嘢大家唔好咁即係爭咁犀利啦咁樣嘅。咁啊，的確嗰陣時傳出嗰啲新聞就話，哦，大家有啲協議嘅，少少用電話協議就係大家唔好再爭人啦，亦都唔好再爭題材啦。有啲大家嘅競有啲所謂搶人嗰啲李漢祥嗰啲啊，我哋。 揾個問題，有方法解決咗先啦，咁樣。咁咧就佢哋咧有啲協議嘅，即係唔使咁嘅。然後跟住咧，台灣就一路都想阿國有啊電貿公司有陸運台咧，就喺台灣正式即除咗佢支持緊李鴻章之外，正式去嗰度開片廠作嘅，同埋拍戲作開產製作。咁於是喺1964年咧，就國陸運圖咧就飛咗去，因為金馬獎就飛咗去呢個台灣。咁咧其實唔止佢嘅，咁仲有好多所謂右派影人都可以講嘅，譬如一個出名嘅粵語片影人胡俊康啊等等都可以嘅。咁去咗之後咧，去咗攞金馬獎特使就歡迎佢。咁咧由去攞金馬去攞完金馬獎，佢想飛去呢、這個。台中睇下呢個設廠嘅地方咁啫，就遇到空難，咁咧就空難上面咧就一飛機就死咗，好多影人死咗嘅。咁咧除咗陸運圖之外咧，陸運圖有啲助手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台灣嘅片廠啦，龍方嗰啲叫啊，咁啊都好似台製個經理總經理咁啊死咗。另外就嗰死好多人嘅，包括亦都係譬如邱德根個太太叫裘錦秋啦，有間叫裘錦秋幾唔中學啦。咁啊，裘錦秋就係、是、都係啲指控埋死嘅，咁啊死咗好多人。咁陸運圖一死咧，咁咧成間嘅電貿公司咧就經歷改組同埋呢個沒落啦，咁樣係往下沉。但係其實係一個改組嘅，咁咧某個程度各大公司都有係有維持落去嘅。咁而且咧都有生產相當大量嘅戲，亦都有一啲戲咧係值得講嘅。
我補充翻個空難嗰排咧，因為其實邵逸夫是有去到台湾的。
是。
那你知不知道我看回来的。这个如果你说你不知道，可能我们再要考证一下究竟是不是真的。以我看回来呢，邵逸夫其实都有去，因为是即是金马奖和也都是亚洲影展之类的，所以是很多影人是飞了去台湾的。那台湾政府当时安排了有两个地方可以即是再邀请这些影人去参观的。一个呢就去台中那里看这些那些名即是文物展。另一個咧就係去參觀金門，咁邵逸夫咧就揀咗去睇金門，因為金門唔係經常開放俾人去睇嘅，咁邵逸夫就覺得哇，好難得機會可以去睇下金門，可以係咪對岸可以睇好大陸咁樣，佢就決定咗去金門。咁啊，但係陸運圖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文學人，佢對於文物啊歷史係非常之有興趣，佢就揀咗係去睇文物展，就去咗台中，咁所以就。邵逸夫冇上到嗰班飛機，咁、咧，所以邵逸夫係大難不死嘅。其實佢之後佢有講過嘅，佢係就係因為佢冇上到嗰架飛機。咁講翻即係依個邱德根咧，你就係講起裘錦秋咧，亦都有啲小道即係八卦嘢啦。咁佢裘錦秋即係阿家姐死咗之後咧，邱德根其實娶咗佢個妹喎，係嘛？
係
啊，係啊，所以就變成有。我記得嗰時亞視，因為邱德根係亞視啊嘛，有講過。即兩大婆就裘錦秋死咗啦，咁佢自己都生咗五個仔女嘅應該，跟住佢之後裘錦秋嘅妹就又嫁咗俾邱德根，亦都生咗啲仔女，咁就話啲仔女互相係唔啱嘅，因為邱德根咧就覺得佢冇上到依架飛機，嚟到自己個太太死咗，所以佢就一直都好愧疚啦，咁所以佢就對佢嗰個原配生出嚟嗰啲仔女咧特別好啲，咁就令到咧即係之後再娶翻人嗰啲仔女咧就好嬲啦。咁所以咧就互相不理睬嘅，咁啊邱德根其實去到晚年都幾慘，因為兩邊啲仔女咧都唔睬佢嘅，就所以佢自己最後係好孤獨地咁樣死去。佢都好長命嘅，九啊幾歲嘅邱德根，係咪好八卦咧？我專係睇埋曬啲嘢。
有啲我冇跟進咁細啦。咁嗰陣有啲講法嘅，嗰次係啲嗰個空難係一嗰、那個係究竟意外定係機事件咧？但係。我冇條件去確認，咁所以就都冇人細講啦咁樣啦。
唔係啊，你講下啦，那個劫機係咪其實有可能即係、就是、有啲猜測係咪係共產黨中共嗰邊係有插手？
嗰陣時有嘅講法，我唔記得係幾，唔係嗰陣時嘅講法添啊。好應該好似好多年之後，其中我講啦，但係我冇認真睇過相關嘅資料，所以有咁嘅一個講法存在咁樣，我唔敢肯定，我唔敢當即係比較，甚至傾向都冇乜亦都講唔到多所謂嗰啲。講法嘅細節，因為我就
係咯，咁我嚟講下呢個八卦嘅嘢，即係話劫機咧，可能有時係有啲共產黨嘅勢力想去劫機，就想將成班呢啲，因為好多明星喺裏面，又有其實當時除咗陸運圖，佢成個電貿嘅高層好多都喺裏面，
係，
所以即係點解可以因為
應該冇明星，
係啦，但係所以點解話呢個空難咁影響電貿，係因為唔單止陸運圖，又係佢下邊嘅一啲管理階層、高級嘅階層都死埋。 是突然之间死，所以根本是冇人可以接到那份工，就是接到他们之后究竟怎样，所以就是即刻宣告他们就是没办法再做下去。那就是有讲话 是共产党当时中共是想劫了架机，因为哇有钱的陆运图本身是星马那些人来的嘛，你有势力索性你回来大陆帮大陆拍片好过啦，就是这样去劫机。那劫机不成好像是那跟着就有空难了。就是当时有些目击者说是见到他们在半空的时候爆炸的嘛。飛機，所以它不是撞埋佢一啲嘢，即係絕對唔係嗰個飛機師，因為突然之間，
即係某啲，嗯，
係啦，係喺上面爆炸嘅，應該係，
係啦。咁啊，其實我仲可以講補充呢啲內容嘅，因為咧，其實國泰公，因為電貿公司唔係就咁樣，即係陸運圖社就即刻結束嘅，其實拖咗幾年，而且嗰幾年係國泰誒咁啊變成誒。咁就佢1965年啦，就有嚟改造啦，咁樣係啊。咁就咁陸運圖死咗，於是咧佢個妹夫阿朱國良就嚟啦，咁樣就改咗叫國泰公司啊。而我啲細路仔，譬如我細路仔咧，嗰陣時咧就六年頭期成長啊，或者七年頭初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通常都我哋自然嚟咧都叫嗰個叫國泰公司嘅，因為咧嗰陣時仲會睇咗啲國泰嘅戲咁樣係。咁啊叫就將電貿公司改名做國泰公司，咁負責人叫余寶慶。咁余宝庆咧就1969年就都过埋身，1969年或者1970年度，咁过埋身之后咧，就好明显佢哋就谂住撤退噶啦。咁所以到嘉禾公司成立嘅，嘉禾公司成立嘅某个因素，可能就系国泰公司话我唔玩啦。咁如果你班人啊，或者周文华佢话喂，我哋不如你厂变咗我哋冇心搞啦，不如我哋搞啦，我哋继续派嘅提供你哋喺国泰，咁一样有片，你哋喺马来西亚星马一样有片放啦，咁样系。咁於是咧，就到就嘉禾就接手咗呢個叫做國泰公司個片場，國泰片場。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從舉翻歷史咧，就所以咧係如果片用片場為片場個釜山道片場為即係、就是、歷史嘅話，就應該首先係永華片場，然後就變成呢、這個叫做國泰片場，然後到最後就變成嘉禾片場咁幾十年。咁咧就1971年咧就。國泰公司就結束曬成個香港嘅製片業務，咁咧，然後咧，佢主要就嗰陣時香港亦都冇院線嘅，佢主要就係維持翻呢個星馬嘅院線啦，咁樣嘅，咁就結束咗成個事啦，咁樣。但係咧，其實中間係有多一定嘅變化，因為管理嘅變化咁樣，所以咧，我都講翻多少少都係電影同埋相關嘅人物嘅一啲改變啦，咁樣嘅，即係喺呢兩個階段裏邊就等，即係好自然地劃分成兩個階段啦。咁我都要補充少少電影人，雖然你都提過，咁我要講少少，即係重點講幾個啦。一個叫當然我頭先講嘅黃天林啦。黃天林就本身唔係，即係開頭唔係開頭其他都係拍開國語片嗰度拍，甚至下語片嗰度拍過嘅。咁由到後尾應該係笑其實有一部好重要嘅戲都係黃天林好得意嘅。黃天林一方面即係頭先講啦，即係唔係好多，即係喺個。圈裏邊，我相信就算喺邵氏裏邊都唔會覺得黃天林係一個好勁嘅導演，但係咧，無論喺邵氏或者國泰公司裏邊咧，都唔會太過睇得起佢嘅黃天林。但係咧，黃天林拍過好多好緊要嘅戲，包括咧，佢喺1950幾年啊幫新馬公司咧就拍咗一部《桃花江》，咁啊《桃花江》係一部歌唱片，係非常之紅，紅到咧就成個影業都有少少因為呢部戲咧都係。當然歌唱片本身就存在啦，咁啲戲裏邊一定要配幾首時代曲啦。但係《桃花江》嘅歌曲嘅比例同埋咧，佢捧紅咗鐘情啦，咁亦都個歌比例多到嘅情況咧，令到咧嗰有一個時代咧就好興歌唱片嘅。咁黃天林之外咧，就有幾個都重要，即係重要嘅就包括譯文啦，譯文係一個文化人啦，咁樣寫後，除咗係一個好全面嘅文化人啦，除咗做導演啊，有編劇啊，亦都寫小説啊等等啦，咁樣係。咁又有佢叫唐王嘅，咁樣係。咁拍嗰部傳統幫亞洲公司，我覺得係相當好睇嘅。但係就慢慢就後尾就去咗街市咁樣嘅。咁另外《卜萬倉》都係幫其實《木桃秦惡風》開頭都係電貿公司嘅，後尾先至轉咗去。而《桃秦惡風》都係在國語片界面是假如胡金铨、李翰章、吳章切是最大成就的三個導演的話，而陶秦、岳峰都是當時的一線，即是創新上面沒有那麼大地位，但是都是絕對是一線的導演。陶秦、岳峰，但是陶秦、岳峰在國泰做了一年之後，陶秦有幫國泰拍過幾部重要的東 咁但係就後尾就都離開咗啦，咁樣就去咗邵氏，喺邵圖上拍，喺邵氏都拍咗緊要戲啦，樂風都係啦，咁樣係。另外就卜萬倉啦，卜萬倉本身都係一個相當有資歷嘅，應該係甚至當年上海嘅所謂中都算第一代中國導演㗎啦，咁誒咁因為佢卜萬倉當年係上海跟外國攝影師學攝影，又慢慢變成遠離咗佢啲戲都佢都有拍過咁樣嘅。不過我自己有個好得意嘅睇法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啲老資歷嘅老經驗嘅導演咧，其實電影係一個好變遷得好快嘅嘢嘅。咁咧有我哋見過無數嘅導演咧，喺某個階段咧係真係拍起上嚟真係得心應手、神采飛揚，或者覺得哇，佢能夠拍出咁嘅，即係令我哋咁詫異地好嘅戲。但係咧到某個階段，我哋會發覺，咦，一個導演過咗嗰喺另一個階段，點解佢喺嗰個階段？是咁平庸嘅咧，甚至佢比嗰啲新導演係遠遠不如嘅咧。咁所以其實導演過咗佢個時間之後咧，即係十年之後，十年光景之後，其實真係會有種我哋再睇翻會，即係我哋睇翻佢早期作品，可能會依然會驚豔，但係倒轉到佢後期啲嘅作品，嗰十年或二十年之後，佢勁咗繼續拍戲咧，突然之間我哋會覺得一種即係一種時代鐵鐵嘅感覺。唔係好呢、這個世界好少好少導演咧。可以長期維持到一個咁高水平，我膽啲講句，就算李漢祥咁叻嘅導演，到咗我哋睇佢後晚期嘅戲咧，我哋都會有少少覺得，即係哎呀，即係有啲睇唔落嘅。佢喺中國大陸拍嗰啲戲咧，過咗佢頭兩三部之後咧，佢再拍嗰啲戲咧，嗰種嘅滿足態度啊，或者即係製作嘅態度，嗰種粗心啊，或者即係嗰種冇即係個與時代脱節嘅感覺咧嘅強烈咧，係令你即係。即係有少唔想睇。咁《卜萬倉》到咗嗰個階段，老實講，我都自己覺得《卜萬倉》嘅戲已經唔係我會覺得有好多冇乜戲，我會覺得值得即係我哋會回味或欣賞咯。咁呢個比較可惜啦。咁講緊劇本啊，咁張慧玲係最出名，當然啦，國泰好多戲係即係張慧玲係幫電視公司寫過唔少嘅戲嘅咁樣嘅。但係今日回想翻咧，咁咧其實張慧玲喺四十年代寫咗幾個劇本咧。是非常之好的，我睇了幾個，包括大打萬歲啦。但呢到呢個階段呢，你話佢好差又唔係，但呢你即係四十年代另外有一部叫不了情，嗰年代不了情啦。咁陳意燕做嘅。咁但係呢個階段嘅張慧玲寫嘅劇本呢又唔係好差，但又冇我哋對神仙神一樣咁崇拜嘅張慧玲嘅即係我哋期望嘅水平啦，咁樣係。咁啊，時下明日，即係有啲翻有一定嘅限制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即係佢嘅 limit 啊，或者即係當然係同其他人嘅成日同成間公司嘅運作等等嘅都有相關啦。咁啊，唔係冇好嘅作品，而係冇啲我哋會驚為天人嘅作品。咁啊，另外其實唔止嘅，即係除咗張愛玲之外，其實另外一個都出名嘅，即係好有文化根底嘅，叫秦奕姑，都係女編劇嚟。咁就本身都係。香港 U 文學畢業，即係咁都係有相當名氣嘅創作人嚟嘅咁樣
咧。應該《野玫瑰之戀》係佢編劇係嘛？我冇記錯，係啊。
咁另外宋琦當然出名啦。咁樣其實我接咁我頭先講嗰啲戲啦，咁我再舉《野玫瑰之戀》係我嘅即係必然選擇。咁另外有兩三部我都覺得係，即、就、係、是、你要欣賞電茂公司啲成戲咧，就即係、就是、我覺得好值得睇嘅咁樣咧。咁當然。有啲都出名噶啦，《萬波女郎》啦，就係郭蘭嘅名作啦，咁樣係。咁我都寫一篇文噶啦，就叫《萬波女郎》係一個美國片嘅改編嘅，咁樣係。咁咧就以前冇乜人知道，咁應該基本上冇人知道，冇人寫過咁樣係。咁我睇嗰陣時候，呢部似係一部美國片改編時就玩終於揾得出嚟啦，咁樣係啊。咁應該一部美國片叫《原來我 Time》，咁樣就係、是、啊。咁啊，尼坦尼會有份做，不過佢唔係做主角。咁咧就其他嗰啲唔算好出名嘅，今日喺香港唔會好出名嘅明星咁樣咧。咁《萬波女郎》之外，另一部就是《四千金》。《四千金》其實最有趣嘅當然係一個葉通嘅角色啦，一個非常之豪爽嘅女性咁樣係。咁最特別咧，佢永遠都搶自己大家姐個男朋友咁樣係啊，嗱大家姐做大家姐個叫毛紅咁樣。咁但係咧最特別咧就係咧。佢冇嗰種道德感嘅，佢搶男朋友，佢話：啊，我中意啊，咁係，咁嗰種率性咧，又我哋就爭唔落佢嘅喺個戲裏邊，我哋咁咧呢個係即係某個情況，係一個好現代嘅觀念，先至可以容許有啲咁嘅 角色而不是反派的咁嘅角色的存在咁樣嘅。咁而風當然喺呢部戲做嗰個家姐，應該二家姐、三家姐就應該係阿林翠，第四個就應該係蘇鳳啊。咁咧就阿葉風係非常之吸引嘅，好有魅力嘅，講性感，而講性感係一種好天真嘅性感，即係好爽朗性感。即係佢係咁嘅人，即係原來呢個世界咁嘅人，而佢咁嘅人咧。我哋唔會有一個好得意嘅用道德眼光去審判呢個角色，而覺得你死啦，你衰人啦咁樣，係搶人啊咁，咁唔會嘅喎。談情説愛對佢嚟講，有個嘅一種遊戲，都係一種個性嘅表達咁樣，係咁啊，好有趣嘅咁樣。當然史詩一級嘅就《星星與太陽》啦，上次用一個講一個歷史嘅，即係講通過一個抗戰嘅經歷，男仔係同三個女性嚟講抗戰嘅經歷啦，唔同嘅階段啦。講唔同嘅書，講隨速嘅小説啦，本身係咁。另外有一部我覺得幾得意嘅，佢有少張愛玲風格，但係咧佢未必應該張愛玲可能參與過，但係而家字幕唔係講張愛玲寫嘅。咁嗰部叫《温柔鄉》，就係、是、林黛做嘅。咁林黛嘅古仔咧就係咧佢嚟喺鄉下妹嚟到跟阿住喺表哥屋企張陽屋企。張陽咧就係、是、一個 womanizer， 即係好多女仔好多女朋友嘅咩？咁林黛咧就咧。就中意就眼睇中阿張揚，即係中意佢。咁是點啊？將佢嘅身邊嘅女仔用計仔一個一個踢走咁樣係啊。咁最後咧就遇到一個最大嘅強敵叫於素秋咁樣係啊。咁咧就喺於素秋手中咧就搶走呢個張揚嘅咁樣係。咁咧而且幾乎係輸嘅咁樣係。咁咧就於素秋咧，其實咧我以前寫過於素秋就講咗，於素秋喺拍粵語片嗰陣時咧，佢係要配音嘅。咁所以於素秋嘅配喺戲裏面咧，喺由於佢要俾個人現場跟到去配音咧，所以咧於素秋嘅面對白嗰陣時係好鬼作狀，因為咧佢話誇大咗少少，令到咧對方喺隔離配音嗰、那個即係喺畫鏡頭影唔到嗰個配音人咧，可以跟到佢嘅嘴型嚟知道佢配到佢嘅對白咁樣嘅。咁但係咧喺温柔鄉入邊，於素秋用翻佢真聲咧，你係發覺原來於素秋可以演得好自然。咁套戲唔單止林黛好睇咧，於素秋都好睇。咁呢部戲我都覺得係非常值得推薦。咁另外電話公司有部，
唔係先問下先。咁《温柔鄉》裏面嗰個於素秋就唔係配音噶啦，係嘛？
係唔係配音？因為咧嗰陣時嘅電話公司嘅所謂嗰、那個階段嘅所謂戲咧，應該都係所謂現場收音嘅。嗰陣時興嘅成個國語片製作，其實嗰陣時嘅成個製作無論國語粵語片製作咧，基本上都係興現場收音。只有咩情況咧會配音咧，就係出外景。出外景咧就現場差唔多音噶啦，咁咧就要事後配翻音。咁咧以國語片嚟講，絕大部分情況咧都係揾翻嗰個原本個 artist 配翻，因為咧公司 artist 自己配。但係咧粵語片咧，由於嗰個演員咧好多時即係你拍好之後，你到咗我去配音嗰時，那個演員可能已經拍緊第二部戲啦。咁咧又唔同公司代公司啦，所以咧你留意一下咧。粵語片成日會出現一個好奇怪現象咧，一到外景嗰陣時咧，嗰、那個演員，譬如鄧碧雲咁樣，我睇過鄧碧雲，突然間到外景嗰陣時咧，就揾人配咗佢把聲，即係嗰段對白嗰段戲嘅對白咧，係另一個演員係一個配音 artist 去配嘅，把聲係完全天南地北，你一啲都唔似，但係佢為咗要解決呢個問題，而個阿鄧碧雲係唔會幫你翻嚟配翻嗰一段仔外景得嗰三句對白嘅，咁你只能夠揾人做後期。噏咗佢，你博觀眾唔介意，你個觀眾冇可能唔知，不過你會唔我博你唔介意，咁我做咗即係做咗一串，我係咁啊，咁樣真係有時呢個所謂製作水平就係喺呢啲位睇得到嘅。咁我就可以再舉一部冷門啲嘅戲咧，就叫《玉樓三鳳》。《玉樓三鳳》我幾中意，三個女主角就叫都唔係電話公司嘅當家女星，就係、是、李薇同埋黃萊同埋呢個丁浩。咁咧，而最特別咧就係李薇，其實我係非常之欣賞嘅演員，而咧佢嘅名氣係今日唔係好大，因為李薇最五十年代初已經成名噶啦，佢唔係喺電影成名嘅。咁但係咧，無論佢嘅演技同埋佢嘅風韻咧，都係好嘅。咁咧，我係有時即係咧，如果觀眾忘記，我會覺得有啲可惜嘅。咁後屘佢仲去到年都演過少戲，咁但係已經唔係最好嘅階段。佢喺電流公司佢好多演出，包括同阿張仲文合演嘅《龍翔鳳舞》啊，都係好大。咁啊，無論佢嘅演技、佢嘅性格或者佢嘅明星風采，或者甚至佢嘅風雲咧，都係令我欣賞。講完呢個電流之後咧，其實我要補充一啲少少嘅 所以國泰階段我哋唔可以將成個國泰跟住咧，哦就冇咗嘢啦，唔係嘅。其實國泰嗰個階段咧係嗰個時候生產唔少戲嘅，而且佢嘅戲咧或多或少仍有一兩部比較出名嘅，而且捧紅咗一啲佢哋屬於佢嘅明星。咁首先我講國泰公司到佢哋當然啦，有啲導演係延續嘅，葉文應該一路拍到佢尾嘅。咁啊，唐王都拍到後期，咁咧佢亦都用翻一啲舊嘅導演嚟陶光啟幫佢拍武俠片。咁咧，另外有袁秋風幫佢拍過一輪《倚天屠龍記》。咁咧就咁咧喺國泰年代咧，佢都捧紅咗啲新星嘅。最成功嘅一個就應該叫陳萬玲。陳萬玲就佢哋開由於邵氏興武俠片，國泰於是咧就跟風都拍翻呢個武俠片。咁咧而喺武俠片裏邊，由陳萬玲喺一部戲叫《第一劍》裏邊咧。本來是配角，但係因為佢個性格太搶啦，於是佢成為呢部戲嘅即係紅咗，咁跟住咧成為國泰嘅後期嘅一個好支柱性嘅女星啦。咁啊演出過機械幕片，亦都時裝片演過唔少。佢唔少好靚，塊面圓啲啦，咁樣去睇落個圓潤啲成嘅。咁但係其實佢係的確有啲明星氣質嘅。咁甚至後尾到咗國泰冇做之後咧，佢仍然演過一啲戲嘅。咁有啲戲，我佢演過龍江一部戲，我都覺得幾好睇。波斯直遊情都好多人睇過。咁然後另外一兩個明星咧，陳萬玲今日好多人都會真係唔會唔記得噶啦。咁但係咧，而當時佢係最紅嘅，即係當時佢係國泰後期最紅嘅一個公司嘅明星。咁其實國泰亦都捧咗啲新人，咁咧包括最其中一個叫秦祥林。秦祥林就係國泰捧嘅成功嘅，即係咧。系点？佢嗰时咧就因为秦祥林本身喺台湾，本身系香港调景岭出身嘅，即系调景岭当然系所谓国民党嘅残部留咗喺咁，然后再迁去调景岭。咁咧佢就去咗台湾学京剧，学完京剧之后就翻嚟香港，就咧入咗国泰做演员。咁咧国泰捧佢做呢个武侠片明星嘅，咁佢演咗唔少戏，但系咧冇红到，直到佢后屘再过去台湾咁样演文艺片，就成为所谓。相秦相林就是一個代表文藝片的一個代表性的明星啦。咁咧就李林林都是在國泰的，李林林都是國泰發掘出嚟嘅。咁就李林林當然在嗰個年代是慢慢都七十年代是相當紅的啦，無論是電視啊、電影啊，先是電影啦，後尾咧就後尾做電視啦，都是一個即係大家會識的明星啦。咁又另外仲有幾個嘅，一個叫陳浩啊、金川啊等等都有啲。陳浩就是陳鴻烈的細佬。咁咧，金川就係一個配音嘅張佩珊嘅細佬，咁樣都有啲地位。咁當然有啲舊明星依然做緊嘅，喬宏啊、雷震都一樣喺度，張揚都有做嘅咁樣係。有啲少啲嘅明星，張慧嫻啊，就由童星變咗做成熟嘅女星啊，咁樣係。咁另外佢有迪娜啦，咁樣係迪娜都喺國泰公司演好多戲，而且都係嗰陣時就演性感表出嘅性感演出㗎啦。咁除咗有新星之外，佢都有啲新嘅導演，譬如咧。楚源後期咧離開咗，即係語片影色迷之後咧，楚源係入過國泰百有幾部戲，包括一部武俠片叫《龍木香》，係有啲特色。雖然今日睇翻有即係有啲所謂不可饒恕嘅缺點。OK， 咁國泰有啲名片嘅，我自己唔多舉啦。咁咧就舉兩三部啦，舉三部啦。一部叫《蒙尼坦日記》，《蒙尼坦日記》咧就係伊達原著小説。咁咧我睇但嗰本小説係。幾獨特嘅，我覺得幾值得睇嘅。今日有機會睇翻，好似網上版有網上版。咁伊達原著嘅小説好時尚嘅，咁好多時尚嘢喺裏邊。咁咧，咁就阿譯文改編，咁就一個汪寧做演員嘅。啊，汪寧喺台灣翻嚟，咁幫佢做咁樣。咁《蒙尼坦日記》係一個幾得意嘅，咁一個佢係其實主要個角色翻嚟喺金川嘅經歷度經歷咗好多，幾得意，好似個即係喺個都會裏邊。經歷好多好古靈精怪嘢嘅，又幫個畫家做嘢咁樣嘅，咁又幾乎要做南妓啊等等嘅經歷，好特別嘅。咁幾有好有時代感嘅。咁有啲拍攝都幾睇講一個經歷嘅。另外一部咧就幾得意嘅，叫《家有賢妻》，咁咧就係阿黃淑儀第一任老公劉芳剛做導演嘅。劉芳剛嘅意大利翻嚟，咁咧就咁就喺幫入咗國泰公司。就拍咗呢部《家有賢妻》，都係叫做一舉即一，即係都係出名，都係成名。咁咧，佢用一個相當喜劇嘅手法，一節節仔咁樣去呈現呢個夫妻關係，咁就唔係一個 romantic 嘅故仔，然後倒轉咧就係 好多好諷刺啊，好反諷嘅嘢咁樣啦。咁係幾有幾有特色，我覺得嗰陣睇當我幾年前睇都覺得幾有特色嘅咁樣。咁而劉方剛都好重要，就係劉方剛咧，後尾就喺 TVB 裏邊咧做咗所謂導編導嘅訓練班。咁咧佢其中一個學生嚇，咁當然啦，今日大家都難免都要攰咧。但係黃家衞係講過，即係佢係應該黃家衞係承認過，即係劉方剛係教即係教佢哋。另外，但係如果最緊要國泰最成功嘅一部戲喺票房上，或者星日上最成功嘅一部，應該係《盧客與刀客》，係一部喺台灣拍嘅，係投資好龐大嘅武俠片。咁咧介乎武俠片與功夫片之間啦，咁樣就拍一種北方打土匪，有一種好北方嘅土味，即係土味嘅特色嘅戲咯。咁啊，所以都幾值得係出名嘅睇，好值得睇嘅。不過而家用揾到嘅版本，喺街揾到嘅版本係一般都係個本係寬能樂，而家揾到嘅只係4:3啫。喺街邊買到碟嘅話就，即係喺街上買到 DVD 咧，出咗正版 DVD 咧就比較可惜。但係應該係保存咗個寬能樂版嘅，咁有機會咧，有時候啲影片都會放嘅，無論喺台灣或者喺香港，咁有機會可以睇下，就係值得睇嘅，係嗰個模仿都係北方喺嘅風味咧，係拍得即係。有少西部片和武俠片之間的交集，但是西部片是因為講粗礦的感覺，有西部片的感覺，但是它的打鬥方式是用這個中國式的打鬥，它功夫片之間，西部片功夫片之間，在70年代挺興這種戲的，興過一輪，甚至電視劇都有拍過這種戲的，當時 TVB 早期有個劇集叫《長白山上》，就是類似這種風格的，開始剪這種風格的就是《盧客與刀客》。咁啊，大致可以講到呢個階段嘅，即係呢間由電懋到國泰公司嘅基本嘅少少嘅發展啦。
好，咁各位聽眾，我哋喺依集裏面咧，就同我同蒲峰咧，大家傾咗，即係究竟呢個電懋係一間咩嘅電影公司啦？尤其係講咗呢個電懋嘅興衰啦。咁啊，當然電懋最主要嘅人陸雲圖究竟係一個咩人啦？最後佢係點樣即係突然之間呢、這個因為撞機事件或者係一個空難事件啦，突然之間逝世啦，咁所以令到咧電懋咧亦都突然之間關門，即係個衰落嘅主要原因就因為陸雲圖啦。咁當然啦，蒲峰亦都補充了的，就是在陸雲圖這個空難之前呢，其實都已經出現了某一些人事的變動啊，或者是某一些因素呢，令到這間電懋是慢慢慢慢地走向衰落的。那麼除了講了一個電懋的發展啊興衰之外呢，我們蒲峰也都講了一些有些什麼明星啦，他有些什麼重要的人啦，還有他的電影的特色是什麼。那麼當然去到最後呢，他也都推薦了幾部關於電懋的電影。那麼而電懋的電影呢是非常之好的，因為你基本上可以在 YouTube 上都是可以看到，所以各位聽眾，希望你聽完我們這集 podcast 之後呢，你可以去找一下他電影來看啦。多謝你收聽。講完這一節之後呢，我們在同一集呢，就是在這個香港電影史的第四集裡面呢，我們做第二節。第二節呢，我們就會講關於邵氏啦。因為兩間公司其實都是同時期咧，佢哋係有競爭性，或者係同時期一起發展，而佢哋嘅電影咧都係互相競爭啦，互相爭市場啦。咁有時又即係大家偷拍啊、趕拍啊，有時同一個故仔咧，其實兩間電影公司都會拍，咁但係咧就盡量睇邊個拍得快，咁就先搶咗個市場先。咁唔單止咁啦，咁兩間公司咧亦都有互相去搶大家明星啊、去導演啊，所以經常咧會有啲新聞就係明星過檔啊，或者係導演過檔咁。我哋喺下一節咧就會再講關於邵氏。咁多謝曬你哋收聽，好，係咁先。